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列根号护航，美国议员访台，中共冇咗脾气。拜登访欧前发文，三次提及中国。哈里斯首次出访，专机出状况，被迫折返。日本对孔子学院实施审查，要求公开资金等信息。南非艾滋病患者染疫，新冠病毒在体内变异32次。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达克·沃斯 Leader Tammy Duckworth、 苏利文 Daniel Scott Sullivan 和昆斯 Christopher Andrew Coons 率领的访问团在6号乘搭美军运输机抵达台湾，引发两岸极大关注。为确保整个任务的安全性，美军印太司令部特别安排了美国航母列根号 CVN-76 战斗群在台湾东部外海巡弋。国防部资深官员认为，美军这项部署不仅是确保三位议员的安全之外，亦对中共释出不要轻举妄动的战略含义。去年8月9号，时任美国卫生部长阿查尔 Alex Azar 成为了自1979年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的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引起中共的激烈反弹。美国政府亦特别派出了列根号在日本冲绳海域巡弋，但这次三位参议员共同访台时，列根号战斗群就已经出现在台湾东北方海域。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版主许耿锐并研判，7号傍晚应该可通过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事实上，列根号是在5月21号自日本横须贺基地出海，填补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部署的空缺。这次列根号乘载美国海军第五舰载机联队，一起展示了航母打击群保持阻吓、展现实力、决胜海上的能力基石。而列根号除了载有第五舰载机联队之外，还装载了1000多吨的军械，令该舰在水线的位置降低了 12.7 公分，还有5000多名官兵及60多架飞机，能因应全天候的海上行动。而这次美国官员访台，中共的反应和上次明显不同，从高层到战狼都静悄悄，只有中共喉舌环球主编胡锡进在微博自言自语地说，大陆有什么时候发脾气和怎样发脾气的主导权。网友嘲讽说，哪有脾气啊，只有份在嘴上练功夫。拜登6月10号到16号访问欧洲，这是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外访。拜登6月5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我的欧洲之旅是要让美国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专栏文章，当中提到，这次行程目的是美国实现对盟友和伙伴的更新承诺，以及展示民主国家在这个新时代迎接挑战以及阻止威胁方面的能力。拜登在文中三次提及中国以及怎样应对他所带来的挑战，他强调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应紧密合作，以及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应对网络威胁，并确保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应该是全球的民主国家，而非中共等专制国家。他还表示，世界主要民主国家要在升级基础设施方面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的高标准方案，更有弹性，并且支持全球发展，显然是呼吁民主国家提出替代方案，反制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文中他亦提到了新科技快速发展之际，北约国家要共同面对来自专制国家的新科技威胁。他写道，我们将专注于确保是由自由国家而不是中国等国来书写21世纪贸易和技术领域的规则。拜登这次出访预计将会晤七国集团、北约盟国和欧盟领导层，最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6月6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上任后首次出访，前往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但他乘搭的空军2号 Air Force 2 起飞后半小时就出现技术问题，为保险起见，专机被迫返航，回到安德鲁联合基地。哈里斯返回基地时对记者说， 佢好好。哈里斯的发言人桑德斯 Simon Sanders 表示，空军二号出现的状况纯粹是技术问题，绝非重大的飞行安全因素。一名随行记者说，空军二号起飞时起落架传来颇不寻常的杂音，不过飞机降落完全正常。据美联社报道，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哈里斯乘搭另一架飞机再度启程。哈里斯6号抵达危地马拉，预计6月8号飞往墨西哥。他这次出访行程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粮食短缺和妇女问题。因为担心由中共当局资助的孔子学院成为中共宣传工具，日本教育部宣布将对在日本大学校园内运作的孔子学院进行审查，要求相关大学公开资金来源、参与学生的数量，以及孔子学院是否干预大学研究等信息。在日本亦有14间大学设有孔子学院，包括早稻田大学和立命馆大学，其中工学院大学以重建校舍为由，在今年3月底已经关闭了校内的孔子学院。大东京地区一间私立大学的官员还表示，中共亦曾经要求在该校建立一所孔子学院，但被他们拒绝，因为他们不想在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研究的时候受到中共方面的左右和干扰。为此，日本参议院文教科学委员会5月13号曾经召开咨询会议，前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有川智子表示，孔子学院在其他国家，尤其在美国，被视为安全威胁。为了维护日本校园内的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文部科学省应该了解当前情况，敦促大学进行自主管理，以实现孔子学院透明化。有川智子在接受富士晚报采访时还表示，日本作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员，巩固本土的内部防御是极其重要的国政课题，建立一个系统来掌握中国共产党巧妙渗透日本的实际情况，亦会有助于加强对华交涉力度。据文部科学省表示，孔子学院是日本大学校园内唯一的一个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文化据点，在学术自由受到高度重视的日本，却有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基地设在大学校园内，作为大学教育核心的学术自由受到质疑。在世界努力对抗疫情之际，南非研究人员又有一个不祥的发现，一名艾滋病女患者在染疫的216日之间，新冠病毒在她体内竟然发生了32次变异。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妇女居住在南非，36岁，她早在2006年就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但医生一直无法使用标准疗法控制她体内的艾滋病毒载量。去年9月，她感染新冠病毒后并住院9日，但在之后的216日内，她的病毒测试一直呈现阳性，因为她参加了一项针对艾滋病患者对新冠病毒免疫反应的研究，因此科学家们发现了她这个独特病例。在她体内存留的新冠病毒发生了13个和关键刺突蛋白有关的基因变异，以及其他最少19个可能改变病毒行为方式的基因变异。这些突变包括已经出现的被列为受关注的变种，例如 E484K 突变，它是首次出现在英国的 Alpha 变种的一部分，还有 N510Y 突变，那是首次出现在南非的 Beta 变种的一部分。这项新发现令人担心，艾滋病毒可能会令消除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变得更复杂化。领导这项研究的南非跨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遗传学家陶里奥德·奥利维拉 Tulio de Oliveira 对洛杉矶时报表示，如果这名妇女的案例被证明是有代表性的，将意味着那些被感染但没得到药物控制的艾滋病患者可能成为整个世界的变异体工厂。如果发现更多这样的病例，未来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成为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来源，因为病人携带新冠病毒的时间可能更长。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传染病专家乔纳森里 Jonathan Lee 博士说，感是一种综合症，有可能令艾滋和新冠两种流行病的结果都恶化。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